天啊，晚上我们有这个机会，我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来。林秀芬姊妹是以前我曾经认识过她，那么这一回回来在飞机上，我已经听她讲见证听十几个钟头。那她说如果飞机绕地球三圈呢，她还讲不完。那一天她因为在台湾讲了20几天，那喉咙痛，所以她一面吃含片呢，一面讲。那么讲了喉咙痛，他说我休息一下再讲。那么我看今天他喉咙好多了，所以我们很高兴他能够从西岸到这里来。那他的见证对我个人很有帮助，那我也想对弟兄姊妹们会有帮助。那今天晚上有，明天早上还有明天晚上，如果大家觉得他讲的见证对我们有帮助，也许我们晚上回去也可以邀请几位你的好朋友不管他信主或者还没有信主，来听见证。那林姊妹她以前是，她也在做事，那么她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姊妹。那但是神在她身上，就是在很普通的日常生活里头，神怎么样带领她，我想我不需要多讲。那么因为她这几天所讲的都是她自己生活的故事，所以你们从听他讲你们就知道了，好不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姊妹。明天早上我们10点，然后明天晚上是7点。那明天晚上是儿童子女教养的那一班，那么你如果要早一点来跟他们聚餐，你虽然不是那一班，你要早一点来也可以，他们5点半就聚餐，你就带一个菜。那么正式的聚会是从7点开始。
感谢神，也谢谢你们的牧师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做见证，谢谢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先向你们请安我当我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很多牧师们都很惊讶认识我的牧师都非常的惊讶，他觉得我换了一个人，脱胎换骨，他觉得我180度的大转变。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做见证，我是要先向你们声明，我从前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能够站出来为主做见证。第一，我不敢在人面前讲话，不敢站在众人面前讲话。第二，我没有见证可讲，没有什么好讲的我也是一个只是爱世界的人，也不会懂得爱主。但是神就是很奇妙的，他这样给我改变以赛亚书里面，他耶和华名称为奇妙，他叫测试，他是全能的神。的确，他耶和华的名是配得我们称颂传扬的。那我今天在这里，我只是来跟你们分享神这7年来在我身上的恩典。1982年的4月17号，我神借着一次车祸把我回转到神面前。从小就跟着我的妈妈到教堂去大学的时候受洗，在大专团契的时候受洗。但是我那时候我不是一个坏的女孩子，我也不会去玩，也不会去参加舞会跳舞，什么我都没有，我就是在家里面，我喜欢待在家里面，但是我就是不爱主。你叫我对教堂的事情，我一点都没有兴趣。但是呢，我在大专团契也有服事。大专团契的服事是凭，我现在回想，我是凭我的才干在服事。但是当我到美国来以后，因为我慢慢的我就离开主。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是差不多到后来有9年的光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从前还把牧师赶在门外。那个牧师很远的开下雪天开车来探访我，我说我要你不要来，你一偏要来，我就不理你，我就把他关在门外。我是这样的一个称赞的一个女孩子，但是神没有撇弃我。我今天再一次在你们面前说，我们不要在神面前自暴自弃，不要为神认定你这人是怎样一个不能被神使用的人，也不要替神去断定任何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要为在他身上神奇妙大事，你只有为他祷告。是我母亲十几年来在我背后，在家里用膝盖跟眼泪不住的为我流泪祷告，才把我重新带回到神面前。那1982年的4月17号，我一次车祸，那个不是我跟人家撞车我开车十几年的记录，我没有吃过 ticket。 那但是呢，那一次是我的车打我自己，我的车打我自己，这个见证很长，我就不讲了。但是很奇妙的是，那一天我的车打我自己的时候，我在地上滚了3圈，站起来以后，饭店跑出来一个美国女人，因为我一向 啊，对这个美国人，我就觉得他们都是什么讲话都 honey 啊 honey 啊这样的，我很不喜欢他们这样，好像有点虚伪这样这样，所以我不喜欢美国人，他们就讲话到处一句两句都是 honey honey darling darling 这样。那个美国女人跑出来的时候，我对她没有好印象。她说她跑出来就手这样指着我，她说我以为你死了，我从头给你看到尾。她说你今天晚上回去你要跪在神面前好好祷告认罪。哦，我那时候吓一跳跳，因为我在车的后面没有一个标志是基督徒的标志，车里面也没有圣经，任何的记号都没有。我回去了以后我就一直在想这句话，我说她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又为什么需要在神面前认罪。对，我那时候很不甘愿的，我说他凭什么指着我，你要在神面前跪下来好好祷告认罪，我说他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那一句话把我整个人点醒，慢慢的我就回去，我就思想。那我那回去的时候车祸啊，在医院里面折腾了一天，我就回到家里面去。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我需要到神面前认罪。当我开始感到不安全的时候，我就开始真正要去寻找一位神。那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认识的牧师，那认识的牧师一个是在急诊，一个是也是车祸被车子，也是在跟我情形，他也是压没有死的啊。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现在我两个礼拜每个晚上都很恐惧的这样做梦就醒起来，那一幕实在太可怕，那我就醒起来不能睡觉。他说你现在奉主的名把这个恐惧除去，因为这个惧怕是来自撒旦的，不是出于神的，因为在爱里没有惧怕，神就是爱。他说你要奉主的名把这赶掉啊。然后我就祷告，后来到了六月的时候，我的妹妹就从台湾来。我感谢神，我的妹妹比我灵命复兴早一年，她比我早一年去经历神，所以她从台湾来带了很多录音带，带了很多属灵的书，第四度空间，活在神迹中，禁止祷告的能力，阿米吉多顿大战，野地的花录音带，三本创珠的金边圣经，然后一大堆荒漠甘泉，都是精装本的，很好的。他觉得，我觉得基督徒不要花吃牛排吃大餐，这个钱都舍得买一本好的圣经舍不得，买一本好的精装属灵的书舍不得。哎呀，我妹妹她为我很舍得这些东西，她买大了一大包属灵的礼物来给我。我那时候就开始看，我第一本看的是第四度空间。哎，我说奇妙啊，这个牧师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我就跟神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位神，我说他能够有，我说我也要这位神，我就开始寻找神。然后我就听那个野地的花的录音带，那个野地的花的录音带啊，里面有一首歌哈，有一天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在我的那个厨房的那个柜台上面，那个我就录音带播着听，听到那个，再给我一次机会。他说主啊，你接受我破碎的心，再给我一次机会，接受我破碎的心，再给我一次机会，免得我接受我无知的过去，免得我悔恨连连。我听了这个歌的时候，我站在那里一回来回来回这样一直拨弄，差不多足足听了有二十几分钟，听了我眼泪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的，然后我就不住劲的跪在那个地下，我就跟主祷告，我求神赦免我过去无知的过去，赦免我破碎的心，求主接纳我。我就想到那个七百俱乐部里面那个七百俱乐部里面，他有讲叫人家祷告的时候要把主耶稣请到心中来。我就想到，对啊，我信主这么久，主耶稣在我心中从来没有地位，我都把他塞在角落都还没有。我说我今天我就跪下，我说主耶稣，今天我真的正式把你请到我的心中，重新叫你在我的宝座上，在我的生命里面要掌权。因为我清清楚楚那一天，我就清清楚楚知道，从前我的生命是我父母给我的，自从车祸那一天神把我从车轮底下救出来，那一天开始我的生命不再是父母给我的，是我的神给我的，所以我就把我的生命献给神。这样差不多有半年，一直到10月24号培灵布道会，陈仲辉牧师来我家，来教会。在他来培灵布道会之前，牧师就给会有一个说，如果你们有谁愿意接待神的仆人的话，就来跟牧师讲。那时候我是到那个教会的一个新会友，因为我那时候换了一个教会，我来讲，在我车祸的时候，我就换了一个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前面那个教会有9年，我不冷不热，是我很讨厌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站讲台的，就是司会的主席的，但是呢，这个弟兄啊，我每次跟他讲话，他就很不高兴的，哼哼哼，这样，那回过头就呱啦呱啦，那个广东话讲的我听不懂的一大堆，那我觉得他对我们这些讲国语的有偏见，所以我也不喜欢他。我看他，我低声下气，他也不好好讲，我就真不喜欢他。我慢慢的，后来我侍奉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侍奉神的人，特别在教会我们侍奉神的人， 教会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我常常说人到教会来是先被人吸引再被神吸引，人吸引人是因为爱心，特别站讲台的人要很小心你自己的脸孔。我以前我侍奉，从开始在教会侍奉的时候，陈牧师就说，他说林姊妹啊，你笑起来的时候很可爱，但是我说哎，不要讲，我懂了。那我回去我就照镜子，哇，我笑的时候啊，我在凶的时候啊，我真的连自己都不敢看。我就知道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你真的不能摆几个脸孔，因为把那些外邦人都，不要说外邦基督徒，连已经到教会里面的你都会把他赶走的。所以我就觉得一个教，那个教会就是让我感觉到我没有办法在那边下去。后来慢慢的我就觉得不需要做礼拜啊，我在家里有彩色电视，礼拜又不要奉献，又有彩色电视，礼拜又不要看人的脸色，多好。那我们全家就不做礼拜去了。那我那时候先生还没有信主，我一个人两个小孩，那全家做电视礼拜，每个人都很高兴。那所以这样我们就开始彩色电视礼拜，慢慢的我就离开了教会了。啊，那后来就是10月24号的时候，我车祸的时候，我就换了一个教会，换了一个教会就是王守仁的弟弟王景仁弟兄，他跟我是大专团系的同学。啊，那就我就跟他说，我说王景仁啊，我很需要去做礼拜耶。他说哦，那你要到我教会来，我有侍奉。那时候我先生出差，平常我都不去做礼拜，我先生出差，我竟然说要去做礼拜。他就说那你跟我到教会去，他们教会啊，我一去哈，那好像粘苍蝇板一样，很有爱心的那一群弟兄姊妹实在很可爱，就把我粘住了，你知道。然后以后我就开始换，自然而然就换到那个教会去。10月24号的时候，平宁部道会来了。我觉得在那半年，神已经把我装备的，就是我悔改在神面前已经装备的稍微有一点点基础了。那平宁部道会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到那个教会，我就跟牧师说我要接待神的仆人。回来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人家都说我很会接待人，我说神的仆人理当受最好的款待。如果你认为我很会接待人，那么你就把他放在我家，如果不我做的不够好，你把他放在别人家，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这样跟神祷告。哎，过了一个礼拜，那个牧师就来跟我说，林弟兄林姊妹蒋元来就让他住在你们家，就这样子，那个牧师就来住我家。但是我那时候有一件事情在我心中，我知道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过去十几年的基督徒做得不好，就是我没有读经祷告。我老老实实说哈，在那个1982年的10月24号之前，我圣经没有读过一遍。我做了十几年的基督徒，每一次人家在翻圣经，我还假装懂。我这个要面子，死要面子。我要面子，主没有面子，主有面子，我一定要把我的面子扯下。那牧师在讲台上面讲，他翻了什么什么什么圣经，特别是那个旧约，我也翻不懂。然后看到讲台的那个牧师是差不多中间的第几个后，然后就翻，然后我在翻圣经，我都在检查的那个牧师有没有讲错，叫他校对。但是我不是在听到，所以我在那个之前我没有好好读过一遍圣经。但是很奇妙的，那我自己心中明白，因为我常常要守晨更，我知道晨更很重要，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对一个基督徒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没有办法守晨更，我每次这个圣经读来读去都是你们我们他们阿们，没有兴趣。那么这个圣经读没有味道。然后还有呢，早晨晨更变成午更，变成晚更，变成晚更，变成宵夜，就这后来就没有了。那么就没有读经都读不成，差不多不要两个礼拜已经就无疾而终。那这样，那我就慢慢的我就没有读经，那没有读经的祷告的生活，一个基督徒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差劲了，慢慢的就没有了。我常常说哈，我这7年来靠着主的恩典，我不敢夸口说我能够每天4点起来晨更是我自己的能，而这7年来我能够一直从第一天开始守晨更到现在，我不敢知道我有今天。但是每一次我这样守晨更，我常常说我每天回到神面前，我就知道我来到神面前，我对准神，我调整我的脚步，天天在神面前，我不是不会错，但是我会错得少，我是不是不会软弱，但是我会软弱刚强得多。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件事情知道我非常需要的，就是这一次我经历车祸，神把我复兴，我如果不是读经祷告，我没有守晨更，我一定又慢慢的这个又是昙花一现，又没有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跟陈牧师来，我就知道，因为从前我不爱主的时候，我那个给我证婚的牧师哈，他知道我的情形很差劲，所以他每一次教会平宁部的话就把我叫去。啊，教区的时候我就勉强，他那个一天还不像你们这样2堂，哦，他们一天要坐在那里4堂，那我就坐在那里很难很辛苦的。那我记得有一次是陈仲辉牧师来讲读经祷告，那陈牧师也会讲闽南话，会讲国语，邵尊那牧师也会讲闽南话，讲国语，一个是胖的，一个是瘦的，所以我两个名字搞不清楚，对人和名字对不起来。 但我知道说陈仲辉牧师这个名字是讲读经祷告的，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在我的意念我就祷告神，我说主，我需要知道怎样守成根，我说这个神的仆人来自我家，我非得把这个问题跟他问清楚不可。说他来我家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陈牧师啊，怎么守成根呢？他第一天来我家的时候，平行布道会第一天礼拜五晚上来，他不来住我家，他一进教堂就说祷告气氛不够，他今天晚上住教堂。哎呀，我好失望，好像浇了一盆冷水。他那个晚上就住在教堂，祷告到12点多一点多才去睡觉。隔天我们教会啊，神也很幽默的，神就做工接一个姊妹，人家都说他鸡婆，但是我很感谢他。啊，他跑到教会去，他就跟牧师说：“哎呀，牧师你好可怜，怎么睡这个神经床？”他说：“这些就去我家睡觉，哎，今天晚上去住我家这样。”那个牧师就站在旁边，那个牧师就说，张达吉牧师就说，他不，他说这个，他说这个是这个已经答应住在林弟兄，你让他去住他家，哎，不能去住你家这样。好，那天晚上陈牧师就来住我家啊，这住到住第进门第一件事情，我就让他坐下来，我就说陈牧师你怎么守成根？他说睡不着觉就起来读圣经。好，我就。他说我是4点起来成根，然后6点就去睡觉，7点半再起来。那个晚上我就打定主意不睡觉，我要等他，我要看看他的房间灯光有没有4点亮起来，然后我就等他。好，那个晚上我就等，哎，果然4点就是起床了，在读圣经了，然后等一下电灯又熄灭了，又去睡觉了。好，那我隔天的时候啊，1点56分就起来了，就醒起来了。我就马上想到他那句话，睡不着觉就起来读圣经，所以我就赶快起来读圣经。那一天开始，我从创世纪一直读，哇，我就发现了，我从那个上次我才是神的话怎么这么宝贝啊，我怎么从来这么笨都不会去读啊，哇，怎么从来不懂得领受啊，这么好的话。那一天我从1点56分读到6点，时间过得好快，我就在那边读圣经。从那一天开始，1982年的10月24号我开始守成根，一直到今天。我实在很感谢神，我不是能够自己夸口，实在是神的恩典。那我再说一遍，我能够我的基督徒，我的名称能够，我能够这样子，没有一直没有再离开主，能够仍然在主的爱里面，我还出来服侍神，是因为我有在读经祷告上面下功夫，是我有在神的话语上。我常常说，一个人很容易在培灵会里面，在聚会里面得到，就能在那里悔改啊，圣灵充满。但是如果不回到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你不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你不读经不祷告，你没有办法向下扎根，也没有办法往上结果。神施恩的双线就是神的灵跟神的话，神施恩有双线，它是神的灵跟神的话。你如果一直在读经读圣经，字句是叫人死，你必须经历圣灵，主就是那灵，主就是生命。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道路神施恩有方法，他施恩有双线，他生命真理就是神的话，他的生命就是你要有带出生命的见证，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救赎，才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那我们自己必须亲身去经历这件事情。神施恩的双线要靠神的话跟神的灵。我们如果你不在神的话以上下功夫的话，你经历圣灵可以会走极端，有时候会甚至偏端。有一些人经历圣灵就变成他的骄傲，就甚至绊倒别人。但是经历圣灵，你们回到圣经，在神的话以上下功夫的时候，你就能够带出圣灵的果子，就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这样才是一个神的，这才是祝福。那我想要跟你们分享，就是说，当然了，在那个培灵布道会后，神在我身上动了3个大工程。我这个见证讲来很长，我今天我不想在这里分享那个见证。其实那个见证我讲了，甚至很多神的仆人听了都在擦眼泪，是我自己亲身很。神很奇妙在我身上动了3个大工程，就是我跟我婆家的关系，还有我跟我自己生命，我对主的关系，还有我跟人之间饶恕这个功课的学习。但是若是主许可，我明天把这个见证带给你们。但是今天晚上我想在这里我不讲这个见证，我要讲以后神在我生命里面的改变。我常常跟人家讲的时候讲很多我的失败的经历，有一些人就说，哎呀，你不要讲这么太多啊，这是笑死人，丢死丢脸。我说我不怕人家笑，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失败的。但是问题是我怎样失败，主怎样把我带过来，我怎样跟主一起同行，主我怎样跟让主在我的生命里面彰显他自己，主怎样从我是我怎么跟他一起走过来，怎么得胜，靠主得胜，这一些过程我必须很坦白的跟你们分享。因为我不能隐藏我的失败，只跟你们讲一些最好的。 我觉得基督徒的生命，你不可能一个人在你的生命里面没有走错路的时候，但是你怎么样靠主得胜，这是一个关键。我必须跟你们分享这些。那我回想，我能够真正的能够去体会，能够去爱主，能够，我觉得我能够真正爱主，我的关键的突破是在我对十字架的认识。我觉得我常常说，你认识神跟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的事，这两件事是绝对不可分开的。那我以前常常问一件事情，我就是说，神，你为什么会把你的儿子要赐给我们？我有什么必要你要这么做？就说你有别的方法可以拯救世人，神爱世人，你要拯救我们，你可以用别的方法，你不一定要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啊，也不一定要把它钉在最残忍的刑罚十字架上。当我常常这样问的时候，神解答我一个问题啊，我就想到我韩伟，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认得他，韩伟的太太韩师母，他有一篇见证，在我们大专团契的刊物里面，他有一篇见证，他说他的儿子以前会跟他讲谎话，不诚实啊，做错事会跟他讲谎话，特别他最忌谎言。那么他讲他不改的时候，有一次他很生气，他就拿起那个勺子，弄饭的勺子，他每一次打他那一次他就拿那个勺子打他自己，他这个儿子就愣住了，那一次被他母亲感动了，吓呆了，他打到那个勺子断掉，所以他那个儿子就从那一次开始，他这个儿子就变好了。他写这个见证。后来我有一天在那个福音广播电台听到一个节目，就是有一个美国人，他的儿子很坏，那么常常被警察抓去，那么他爸爸每一次去警察局要保他出来的时候，就要抽那个皮鞭，他的皮带的鞭鞭他。那么那一次他去的时候，他很生气，他抽起皮鞭是鞭他自己。鞭他自己的时候，他这个儿子从那一天开始，他这个儿子就乖了。所以我常常在想，有一次我早晨在给我女儿弄那个早餐午餐的时候啊，那他小的时候，我那时候也第一次做妈妈，我也不知道学校有在卖牛奶啊，扔起来这个有卖牛奶。我就是给他自己预备午餐，那么午餐的饭盒里面有一个 bottle 是可以这样拴的。那我就怕他流出来，所以我就给他拴得很紧。那么他到学校去就没有牛奶喝，因为他就开不起来，越开越紧。那么大家就来帮他忙，越帮越忙，越关越紧。所以他那天中午就没有牛奶喝，他就回来，带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那我打不开，我就给他，因为上面有个手把的时候，你这样开过去，他会弄到我的手，那我会痛，所以我就给他放在冰箱不管他。但是隔天早上起来又要弄他的饭食的时候，我就想到不得了，昨天我的女儿没有东西吃，今天又没有牛奶喝，所以我很爱他，他是我的孩子，我很爱他。说我为了他的缘故，我是想痛就痛吧，那我就用力开，一开马上这边就刮了一大块，就肉就这样刮下来，血就这样流下来。那时候我马上就想到，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就是想到说我爱我的女儿到这个地步牺牲我自己。就像神为什么那个晚上我们家有查经，那么陈牧师来说我们家有那个晚上礼拜五的查经，我就把这个跟他讲，我说陈牧师，我今天神叫我深深体会一件事情，就是神为什么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因为他说你们世人太坏，坏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办法拯救你们，我把最后一张王牌都给了你。就像我做母亲的，他没有办法管教他，他打他自己，就像那个父亲打他自己，就像我没有办法去为我的女儿做的时候，他是我的女儿，我爱他到一个地步，我开了那个东西，甚至我受伤我都无所谓，只要他得着。所以我就体会那件事情。那我们教会有一个陈妈妈，她是赵世光牧师当年的同工，很爱主的一个老姊妹。她的儿女啊，她常常跟我说，林姊妹啊，如果我的儿女有这样像你这样爱主，我就很感谢神，我常常为他们祷告，讲的时候就流泪。她说她的儿女就是爱世界，然后不懂得爱主，这样她常常讲。那么她说她三次车祸，三次跟她的儿女，那一次最后一次我去看她的时候，肋骨断了三根啊。她说整车里面的人都没事，他的女婿、他的女儿、孩、孙女，什么都没事，只有他一个人受伤。他说前面两次他告诉我，啊，林姊妹啊，我前面两次也是这样啊，他们都没有人受伤，就我一个人受伤。我那时候就马上给他以赛亚书那个，我马上就想到以赛亚书，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说，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边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之罪孽压伤，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跟他说，我说陈妈妈，我很知道啊，你是为你的儿女受苦啊，神舍不得打你的孩子，但是打在你身上，你为他们受苦，就好像神把他的无罪的儿，无罪的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世人一样。这样我这样讲的时候，那个伯母这样流着眼泪，他说，流着眼泪，他说，您姊妹啊，你实在是知道神的心意。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这样后来我就把他的女儿电话拿在洛杉矶，我就给他拿来，我就打电话给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母亲是为你们，为你还有那个你那个没有信主的先生，为你们受伤了，你知道吗？他流着眼泪跟我说，他说，您姊妹，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懂了。那你知道吗，我觉得神实在是那一我完全明白神为什么要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为我，为你们，为我们大家的罪。那这是我明白神为什么要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什么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有一天我又到我承认我凌晨也有软弱的时候，有一天我在爱学园侍奉，我那一阵子差不多有一个多礼拜啊，我心里很难过，我就觉得我这个人不配侍奉神，我觉得我这个人没有用，什么都不会做，我觉得我这个人做什么干嘛，我这样活着算什么，这样我就很自卑，很自怜，自暴自弃。那一个礼拜我很无精打采。那有一天录音带，陈牧师拿了一卷录音带给我听，那个录音带里面就有一个弟兄在做见证，哎呀，很美的见证。他里面就唱了一个歌，他说，生前爱子，他名叫耶稣，这个他只唱了四句，他说，神差爱子，他名叫耶稣，他乃是爱，拯救罪人，这四句话。哇，那天我录音带听的是早上十点多，这句话，这四句话，就神差爱子，他名叫耶稣，他乃是爱，是为拯救罪人。我不知道这个歌原来就是因他活着，因为我们都唱副歌，不唱前面。所以我回去的时候，一路上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回到家的时候，我那个心好像要破碎一样。我说，神差爱子，他名叫我那个心，我形容不了。我后来我就打了电话给几位平常很有在祷告的牧师，我就说，哇，我在求救兵呢。我说你们要为我祷告，我的心很难过哎。我今天晚上不，那个晚上我准备跟神摔跤啊，我准备不睡觉。那我就那个晚上我祷告到十二点多快一点的时候啊，神就告诉我，神就给我一个启示。我现在我不是要你怎样报答我，因为以前呢，我在这个之前我听了一个录音带啊，我为你舍命，你为我舍什么？就是录音带是泥泞之声里面有一个歌，是小提琴跟钢琴的。那么他说我为你舍命，你为我舍什么的时候，那是晚上十二点多，我还记得，我就跪在厨房听了，我就跪下来祷告，我是在眼泪一直流，我说我能够为主做什么。那神那天晚上给我的话就是说，我现在不要你为我做什么，我要你知道我有多爱你，我有多爱你。那我就说，主啊，你有多爱我，我实在很愿意知道你到底是怎么个爱我。很奇妙啊，你有问神有答，你没有问他没有答。隔天的时候哈、啊，隔天是礼拜天，我到了爱修园的时候哈、啊，我有预备晚上的饭食。那我在洗米的时候，我那天带着我的女儿一起去。那我这个女儿，我明天我讲我的孩子的见证，啊，那我这个女儿。我这个女儿还每天早晨六点起来晨更，到现在已经五年了。那她跟我去的时候，爱修园从来没有这个这些不是属灵的杂志、啊，她寄了个读者文摘1989年的4月号英文版。那前面1月、2月、3月寄来的时候，我在那边侍奉都是丢在角落里面，没有人要看，那个我没有时间看。那那个4月份寄来那天正好刚刚礼拜六送来，所以放在桌子上没有人看。那我那天。我就很奇妙，神就感动我过去把那个读者文摘这样翻过来，1989年的4月号英文版，我就这样翻过来，里面有一个图画，一个 picture， 一个游泳池，一个 baby 掉在里面，一只狗在那边一直叫，那么旁边还有一个坐轮椅的母亲，那边写说 I have to save my baby， 我就想，哎呀，这个故事一定很精彩啊，我想看了，但是几页啊，我几页，我想我没有时间看了，所以我就跟我的女儿说，我说 Esther。快来，你来帮妈妈看你的英文，你们英文这么好，来帮妈妈看看这里面写什么， 写完赶快把故事告诉我。我说现在我马上要知道，我从来也没有这么着急的。我说现在我马上要知道，我说现在我去洗米，你来看完这篇。然后他就看完了，看完了以后啊，我真是感谢神，神就借着我的女儿在向我讲话。所以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面前呢，他有属灵的智慧，神有时候就借着他来安慰我们，成为我们的安慰。我的女儿跟我讲什么？她说：“妈妈，这个故事里面就讲说，这个坐轮椅的妈妈半生十多年来半生不遂哈，那个故事怎样？我现在没有仔细看了，因为我已经听她讲了。啊，那么她说那个妈妈坐轮椅的半生不遂，就小 baby 掉到游泳池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糊涂的妈妈让她 baby 滚到游泳池里面去。那么她说她这个妈妈就要去救她，救她的时候就把她救上来，就拖到那个草坪，把她人工呼吸。”吸到他能够喘气的时候，他就又拖着自己的身体到里面去打电话叫救护车。打了电话叫救护车，他出来的时候才发现整条的薄那个水泥，就是游泳池边的水泥路，通通是血迹。然后他才发现他整身的肉啊都被刮伤了，因为他是半身不遂的，他不能动的。所以他那个他就把他的儿女拖到那边，他又拖着身体进去的时候他就受伤了。那我的女儿就再加一句话，他说：“妈妈，我突然间领会到一件事情。”他说：“我知道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受得了那个痛，因为他太爱我们，他要救我们。就像这个妈妈啊，为了救他那个 baby， 心之切爱他的儿女，他受得了那个皮肉的痛，他这样子，他不惜他的那个受伤，他这样为了他那个孩，他亲爱的孩子。”他说：“主耶稣为我们，他怎么能够受得了？”我也常常在想，主耶稣可以从那边跳下来，他为什么受得了那个痛？实在是很痛，他为什么受得了？他是因为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心切，就好像这个妈妈爱他的 baby 一样。哎呀，那一天呢，我感到神的爱在我心里面很大很大的爱。我说：“主啊，你原来这么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嗯，那我现在跟你们分享这个，是我从神的领受，就是说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为什么要赐他的独生子给我们，主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又受得了那个痛为我们。然后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主耶稣，我自己从神说你要背起十字架天天跟随我。我常常觉得我们背十字架了，我跟神说，我是不是常常背着十字架到 shopping center 去逛街了，不跟随主了，背来背去呢，难怪十字架那么重，他常常受不了。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在教会里面，在教会有时候在服侍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会很受伤的。但是神说你要背十字架跟随我。我跟你们讲一个见证啊，我的母亲呢、啊，去年五月的时候中风。那我回去的时候哈、啊，我妹妹给我讲一个讲我妈妈受伤的经过，中风的经过。我就发现了、啊、教会里面那个哥林多前书的13章，那个爱是很久忍耐啊，那个又有恩慈，那个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啊、我3年前开始回去台湾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家后面是租给人家，我们那个房子盖起来以后，后面就租给人家。那我回去的时候，我已经有8年没有回去啊。3年前我回去的时候，我就，哎呀，夏天好热，我就把那个窗户打开啊。那我妹妹就很紧张，跑下来就说：“嘿，不能开的，不能开的。”她说：“妈妈会生气啊。”我说：“为什么呢？”她说：“后面那个，哦，妈妈很生气啊。”那我们后面有一家人啊，10口啊，4个卡车司机啊。他讲话都是三字经的，骂人的。那我妈妈是我们家族第一个信主的，所以撒旦攻击的时候当然是指着这一个最爱主的这一个。所以那个他我妹妹带后面这家人信主，10口之家，从拜佛的卡车司机，现在每个礼拜天全家穿得整整齐齐，打西装领带，这样全家到教堂去，这样子。那么这一家人啊，那个先生他后来他说他好像被鬼附的一样，他就有一天呢、拿着刀子要砍他太太，他太太早就神就启示他逃走，他就走了。那么他就找不到人，他很生气，他就指着我的母亲了。我妈妈正好那时候在厨房，然后窗户是开着，台湾都你知道房子是紧接的，他就说：“嚯、哦！”开口用三字经一直骂，他说：“那个老的。”那我妈妈很生气啊，因为人家都称我妈妈是校长太太，那么我妈妈从来有没有被他这个那个老的，我那个三字经一直骂，所以我妈妈很生气，从那一天开始就把门窗关起来，不准开。那我回去我不懂啊，所以我就把它开啊。啊，开的时候哈、我妈妈就不敢对我生气啊，她就伸在我妹妹的身上。那伸在我妹妹身上，那我说这么热的天怎么可以把窗户都关起来？那热死了，那又不准人家装冷气，说会把她窗户弄坏掉。 又不准人家装纱窗，又把它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蚊子一大堆，那么窗户也不准开，热的半死，只能够弄电风扇。那么我就不管他开起来。后来我妹妹跟我说，后面那一家人还跟我妈妈道歉，说他那时候好像被鬼附的，跟我妈妈一再道歉，但是我妈妈不能饶恕他，他不愿意饶恕他，从那不愿意理他。但是我跟你讲，很奇妙的就是去年我妈妈中风的时候哈，我的大哥60岁了，我的大哥60岁了。我的二哥也是在原地，我的弟弟在纽约，在 Poughkeepsie， 那我自己也在美国，剩下我爸爸一个82岁的老人。你说一个中风81岁的人中风，当然四肢僵硬的一个老人家，怎么能够从楼上给他抱到楼下来？但是在那个最紧急的时候，就是那个我妈妈最讨厌的那一个人，那个骂他那个他不能饶恕他最讨厌的那一个人，他说他永远不能饶恕他的那一个人，过来把他从楼上抱下来，抱到计程车里面去，带到医院，抱到医院去。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我一听我很感动，我跟他说，那个姓苏，我说苏先生，谢谢你，我不在台湾，你这样照顾我的母亲，我说我很感激，我从心底非常谢谢你。我就跟他说，我说爱是永不止息，就算是他不饶恕你，你要主的爱在你的心一直饶恕他，直到他原谅你为止，直到他原谅你为止。我那时候临命复兴的时候，我跟我婆家的关系神感动，我要去做的时候，我写信回去的时候，我妹妹就跟我讲，我说，她说姐姐，你要准备征战。我吓了一跳，她说，你写信回去，婆婆不理你的时候，你要继续的写到她点头答应接纳你为止。她这样讲。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哦，不能饶恕我，人家不能饶恕你的时候，你爱是永不止息，就是要继续的做，一直做，做到他接纳你为止。要，那我们要饶恕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在学功课，我的母亲在学这个功课，那一个在背十字架的功课，他要学饶恕，爱是永不止息。我妈妈得学饶恕的功课，因为神说你若不饶恕人，你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这样子。所以两个都在学功课。我跟你讲啊、哦，我常常讲教会罗马书15章7节，我很喜欢那个圣经节，你们要彼此接纳，像我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你们要彼此接纳，像我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接纳，才能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了才能彼此同心，彼此同心了才能彼此同工。那我你知道我在教会里面了、啊、刚刚啊，我那时候在教会做饭菜啊，那做饭菜都是我一个人做，我就祷告啊，啊是主啊，又要去做见证，又要做饭食，又要扫厕所洗澡，怎么我说主啊，你感动人来做啊，那当然主就听祷告啊，人家就一机五位啊，我们要一个人无用啊。那我说主，你要感动来做，好啊，就有那些学生啊，学生他们想要做饭，他当然不会做啊，他们没有结过婚，他们也没有家庭，主这样，他就给你做，我们那锅子这么大，50人吃啊，他给你做了一锅菜，都在那边游泳啊，那么一大，那个菜啊，都一大堆汤啊，那个怎么能够淋在饭上面，怎么勾芡呢？那么一大堆那都菜都在游泳，那我看他就要生气了，脸要拉长了，那主就告诉我，不能脸不能拉长啊，他在学侍奉，你要学忍，你要。他在学做事，你学忍耐，两个都在学十字架的功课。教会就是这样，是一个肢体彼此配搭。他要慢慢的学，他也学会了。你起初做的时候是怎么样？那教会啊，我说主啊，实在不容易。陈牧师汉哥跟我说，你啊，现在给你做爱心工作、众教会工作，我跟你讲，侍奉越大的时候啊，不要在那边得意啊，那是十字架越大，那个越什么奇奇怪怪的人都有，真的是十字架很大的，要学十字架功课很多。那陈牧师说，你要做。要为主人家做 domain， 我说什么 DM， 他说叫我做 DM domain， 我说做 MD 还比较简单，做 DM， 我做 medical doctor 还比较简单了，我做那个难得不得了，我说不，他说为主的缘故，这个你要学会。那我从前刚刚开始在教会里面，我想爱人啊，圣经说你要爱那个不可爱的，我就跟主说啊，刚刚开始爱主了，什么都想学，我就跟主说，主我要爱那个不可爱的，哦，主就给我一个真正是不可爱的了。啊！我这个天天洗头打，我看那个头发正好像那个油炸过的样子，那脏脏的。那么他到教堂来的，第一天就来进教堂的门了，就他从他个子比我高，那就从后面把我这样淹住。那我这个眉毛是用画的呀，那他在把我蒙住的时候，第一次还轻轻的蒙住的时候，那我就给他弄开，我问个镜，我那时候想生气，因为在圣殿门口，我不敢生气啊，那我就。不敢生气，我就跟他说，我说下一次不要这样了，又不是3岁孩子，不要这样给我弄了，我说你知道我这个眉毛是画的，怎么眉毛把我弄掉就像青蛙了，你懂不懂？那我就跑到厕所里面去补眉毛， 那这样过了以后啊，过了两个礼拜啊，这修兵三个就碰到他。这下子他，我在跟我妹妹两个人在布店看东西，他就从后面跟我，那这下不放开，那弄了好紧。我回头一看他，好，这次不在圣殿，我可以生气啊。那我就很生气，我就跟他说，我说做什么你这样简直，我就不理他，我就气冲冲的就走掉。那我妹妹就一直打我的衣服，我正打我的衣服，我说做什么，讨厌鬼，要不然不理他。回到家的时候，越想越不对。哎呀，真是没有爱心，怎么对这个人这么讨厌他？到这个看他脏，对他脏，我讨厌他，但是你不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我隔天成根啊，我明天有机会跟你讲读经读到神向你讲话啊。我明隔天成根的时候是读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啊，他说你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啊。我说主啊，我现在很注意圣经里面的欢欢喜喜啊，欢欢喜喜的接待，欢欢喜喜的把荣耀归给神，欢欢喜喜的盼望，欢欢喜喜，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我说主啊，咬牙切齿的忍耐宽容都还不简单，还要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他是主，就是说要欢欢喜，圣经怎么讲你就要怎么做啊。好，我就那好，我说主啊，好了，就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礼拜天到教堂不得了，他就来坐在我的前面一排。我们那个椅子不是像你们这样歪歪的，我们是一排一排的。那么他坐在我前面，我的前面的旁边呢、啊。那聚会是讲台在前面，你们照就坐像这样子嘛。他就整个人就弯过来向着我。哈、哦、哈，我看了实在很生气。你讲台在前面，你不看那边，你看我做什么？我女的看男的，男的看女的好看。我你女的看女的有什么好看？啊，整个聚会就是这样看着我。啊，我气得不得了。等一下回家的时候说您。哎，林姊妹，我搭你的车回去。我是想，我说谁带你来的？你不搭他的车回去。他说那个人要先回去，他要搭我的车回去。哇，我真是咬着牙忍耐带他回去。哇，我正想哦，要躲开你这个人哦，除非我不来这个教堂。哎，但是主就是要你学这个十字架的功课啊。好，那个我就是这样子，神就这样一步一步把我带学习。那后来到了爱修园，哎，陈牧师常常跟我说，他说。神给你的很多恩赐啊，他说你记住，你的长处就会成为你的十字架。我起先听不懂，长处变成我的十字架。他呢，你的长处啊，就是别人的短处，一定是你比他强的地方，你就看不顺眼，你讨厌。他说你要为主的缘故要背这个十字架，要忍耐，要忍耐，要包容。他说你的长处会成为你的十字架。哈，我就在那个我们爱学院有个神学生呢、啊，来实习的。哎呀，这个笨蛋东西啊，我实在是气死他了。我的动作是快啊，他的动作是慢的，是比一般人还慢的又慢。那陈牧师说他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慢，他知道他慢也没想到这么慢。那个慢慢又错又做不好啊，你一千样东西要跟他讲一千遍，一千样东西每一样都要跟他讲，讲到还做不好，你真是会气死。我说我每次气的就说这个笨蛋东西，这个笨鬼啊、哦，气得要命。我说什么神学生做什么神学训练，这我就很气他。我每次看到他我就很生气。哎，看他做事，我实在越看越不顺。我想说，你这个的，就是滚蛋最好。那我就告诉那个陈妈妈，我说每次要讲信，陈妈妈就把我嘴巴堵住了。你看他说，哎呀，林姊妹啊，我每次一开口要讲他的时候，陈妈妈就说，林姊妹啊，感谢主啊，怎么把他放在那里跟你学做事啊？啊、哎，我真是还没有一肚子苦水没有吐出来，他就说感谢主。那我说对啊，感谢主啊。那但是我看他很不顺眼的时候啊，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妈，你总是老是讲他慢了。他说：“龟兔竞赛是乌龟赢的。”啊，我说乌龟竞赛，我说对啊，乌龟竞赛是龟兔竞赛是乌龟赢的。他好像不对，我说不对，那个是童话，那个不是圣经的话。啊，那个是童话，那个圣经没有这个故事。我说主，你叫我看见一件事情，他哪里比我强？神说你要个人看他，别人比你自己强。我说主好，你去叫我看见他哪一样比我强。我说他看一样样样不如我，我就不知道从我说从头给他看到脚，我从外表给他看，我说从看到里面，我说他没有一样比我强了。我说主你让我看他哪一样比我强，我就服了。我说你的话没有错，我要找他看他哪一样比我强。哎呀，有一天呐、啊，下午两点的时候、啊、我在梅西、啊、买东西呀、啊，神就感动我回去。我想两点呢、啊，我的孩子两点半下课，我就看再看了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可以顺便去接我的孩子，就不要跑回家一趟。神就感动我回家，一回到家电话铃就响，陈牧师的电话，他说：“林姊妹，你去帮我买一个礼物，是给今天晚上的聚会的讲员。这样，买什么什么？他说那个礼物你买过，你知道哈？你知道在哪里？你去帮我买。”我就想，我说陈牧师不要了，我从这边我要去跑去买，买完今天晚上包完要给你开车开三十分钟的回味，去那边送那边还要再回来。我说陈牧师不要好不好？你叫别人去买。他说：“你去买。”那我从来陈牧师跟我叫我做圣工，我 never say no。所以我就跟他说好，我去买。这样 其实神不是要去买那个东西，也不是要带那个礼物，神要去学功课。那个晚上啊，啊，所以圣灵，当圣灵向你讲话的时候，你要仔细听圣灵的声音。如果那一天主启示我说回去，我没有回去的时候哈、啊，我就错过这个机会。那一天我就晚上去的时候，聚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笨东西就来弹琴了。他弹的琴实在不怎么样，实在是不怎么样，只是他会，但是不怎么样，人家他每个歌拿起来都可以施琴啊，弹的不怎么样他就可以施琴了、啊。我说主啊，但是我会古筝啊，他不会啊。哎，主说现在是唱圣歌，他施琴不是弹古筝的时候，他比你强。哎，我说主啊，对呀、啊，他比我强。我那时候就开始谦卑下来了，我那时候讲，真的，他是真的这一招比我强，真的个人看他比我最强。好、啊，我那时候就觉得，终于你有一样比我强。好，那我就隔天了、啊、我就回家就好好想，我说既然他会弹琴，那么他其他事情为什么这么差劲，一定是他没有自信心。好，那我想为主的缘故背这个十字架，我就来鼓励他，用鼓励代替责备，用鼓励代替批评，我就来好好鼓励他，给他有自信心做事。所以隔天去爱选做事的时候，我就碰到他，我说啊，伊子呗，我说你哈、哦，你会弹琴，我先说。他一见到我就好紧张，他说你怎么对不起，这个名牌本来是要你写，但是你在那天拿得太晚了，所以我先帮你写。我说没有关系啊，你写得很漂亮啊，他的字实在是不好看啊，但是呢我老老实实从心底说，他那一天那个名片的确写得很漂亮。因为什么叫漂亮，是他很认真在写，因为他知道这个是林姊妹在写嘛，他代替他要写，他很怕，所以他写得很用心，所以真的是不错。从我那看，我觉得的确写得不错，所以我那天讲他写不错也是真心话。我就跟他说没有啊，你写得很好啊，我说你写得很好，你的字写，你这个写得很好啊。他就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啊，这样。那我就说我就想，他既然这样这么谦卑了、啊、那我就赶快称赞他，我就说那、啊、你琴弹得很好啊，哎，你什么哦，他一听到我弹琴他就飞了，你知道，他就说哦，我本来是音乐的啊，就开始飞了。那我就很生气了，我就很不高兴了。你说我想称赞你一句就要飞了，我就心里就很不高兴。我说我想生气什么，这样不理他。但是主就责备我说，与你何干，那是他的事情，我自己要管教，用不着你，这样你写好你的功课，这样神就给我这个。我想好，我就咬牙切齿的，我就咬牙忍耐宽容。那我就出去了，我想以后再也不会称赞你了，这样我就很生气。但回到家的时候，神就给我一句话。你看这次我回台湾去啊，这次我回台湾去，我做见证了啊。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啊，那个教会哦，60多个人开始，一年不到，现在是400多人。4月23号的聚会，500人的圣殿加椅子，一年不到，这个教会60多人到400多人。那个牧师啊，给我祷告的时候，他说林姊妹啊，神给你有话，他是这样讲。他说啊，你好像一个烛光啊，到哪里就把神的光带到哪里，照亮很多人。我心里想，感谢主啊，感谢主。他说啊，底下一句话就是说，神要你更安静。哇、哦，陈牧师听了一直笑，好说好像我这个人不够安静了。那他，我说什么叫更安静？他说，他所谓的更安静就是让你里面的生命更美。啊、哦，我心里从那一句话，他这样跟我讲啊，从四月到现在，我一直在想，直到这个姊妹那一天晚上哦，我回家，我就觉得他以后不要称赞他的时候，神就告诉我。神那个晚上我祷告的时候，我很生气，我也很伤心。我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怎么这么没有爱心，我向你求你的爱浇灌在我的里面，叫我可以去爱他，我就是爱不下去。我说他就是这个样子，我讨厌。那么神，我说主，你要怎么帮助我能够去爱他。神责备我一句话，你有十字架没有荣光，你这人有十字架，但是你没有荣光，你没有让主的荣光从你里面彰显出来。你背十字架，但是你背去 shopping center， 你背去哪里玩，你根本就没有跟随主，你没有荣光。神就给我这句话，哇，我真的是从那一天开始，那天晚上我就跪在神面前，我就流泪，我就跟神说，主，我一定要学好这个功课，叫我不论是那个可爱的我喜欢，那个好的好看的我喜欢，那个聪明的我喜欢，叫他不可爱的我都要能够接纳他，都能够爱他。不然呢，真的是像我们爱心人呢，奇奇怪怪的人都有，有人什么样的人都有。哎呀，你真是感到莫名其妙。也有那个美国人来说来祷告3天，结果就住在这里，待到现在已经2个月都不走。那我买给牧师们吃了1个礼拜的伙食，他给一天都吃光光，一天不是吃24小时，因为他睡觉，因为一天吃好几小时，每小时都在吃东西的。你说这人你怎么讨厌不讨厌？但是神说你就是要接纳他，啊！所以我今天跟你们分享，就是说神在我身上做了很多的功课。有时候我有一次我开车啊，我开在那个 freeway 上面， 在 Highway 17上面，我开在上面的时候，我因为那一天有一件事情，心里很受伤，我就一直流眼泪，在17 Highway 上面流眼泪。神就叫我看见那个 Highway 的那个分界线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美国的 Highway 的分界线有那个水泥的，有这样两个弧度的。我记得那是10年前，我到底错了去玩的时候，我表哥在基业做事，他告诉我，他开车带我们去那个 Niagara Falls 玩的时候，经过那个 freeway 的时候，他说谢芬，你看这个幅度哈，他说你知道吗？这个你看这个水泥这样一个东西啊，他这个是美国政府花了几百万美金啊，我们 GM 给他研究出来的，美国政府花了几百万美金，请 GM 那个给他研究出来的这个幅度啊，他说这个幅度啊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从前车子撞了，那个路当中的那个分界啊撞了就坏掉。有的是坏掉车子或是跑过那边，但是这个幅度可以弹回来，他说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他这样跟我讲，这是10年前他告诉我的话。但是那一天我在 highway 上面流眼泪的时候，神说你要像这个东西，他说我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神说你要像这个东西，柔和谦卑就是经得起顶撞，他说你要经得起顶撞，别人撞你你不倒，你还能够去帮助别人，还能够去救别人，不要别人像从前那个，别人一撞你你就倒了，自己都坏掉了，还救不了别人。我那天神给我这个很清楚的教的指示跟教导以后，我从那天我就知道，我们基督徒实在是要靠主，真的是学主的样式不简单了，但是我们真的是要靠主，常常靠他得胜。我觉得我跟你们分享的不是什么，我也不会讲道，我也不是什么，就是把我日常生活神给我的见证我分享。我觉得我们必须天天常常回到神面前，就是你天天与神同行，你天天与神同行。你说我为什么？我现在就是要讲说，你十字架的功课你怎么学好？如果你不天天来读经祷告，不回到神面前，不在神的话语上领受的话，没有办法去背这个十字架。因为神的话，他说你们藏在我的里面，就是那个约翰福音15章说，你们藏在我的里面，常住在我的里面，我也常住在你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主的话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今天的日子如何，你读经多少，你早上领受的主的话就成为我今天一天的力量。那我7年来我就是靠着主这些话来带过去的。那我常常说你天天要与神同行，所以神施恩的彰显是神的名跟神的话，你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上，一定要有神的话语在，天天领受神的话语。那你我很喜欢，我从徐牧师我们还多少时间，我再讲一两个见证啊。马太福音12章那边呢、啊，他说那边有一个圣经节、啊，有一天早晨我读的时候，我很喜欢，我突然间好像一个大亮光啊，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那边说马太福音十二章那边说，那个鬼从那个房子出来，他说那个房子空，那个乌鬼就回到原来所住的房子里面看看，他说里面空闲，打扫干净空闲。所以他就去带7个更恶的鬼来，这个人幕后的光景就比先前更不好。那你知道吗？我的女儿15岁啊，那是15年前啊，我有个朋友在 Los Angeles， 他有3个儿子，那时候他们常常来我们那边玩，他就跟我说，哎，秀芬，到菜市场去买菜的时候，那个大的瓶子罐子不要丢掉。他说你常常说你从这边开到从旧金山开到 LA 要8-9个小时，要一天，我们只要5个小时都不必赶路也不必停车。他说他可以在车上，我们也不要找厕所，那个就可以给我的儿子用啊。啊，他十几年前跟我讲这话的时候，我觉得，我说怎么有这样的笑死人的故事，那听完了就忘记了。直到那一天我读那个马太福音12章那个圣经节的时候，神就告诉我，神就是给我一个启示，神拣选我们，好像就是那个我常常到菜市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要拣选那个罐子，因为我要那个罐口大的，我到外面旅行的时候哈，这个我就把那个罐子洗干净了，就装了东西冰水，我就放在我的冷冻库，他出去玩的时候就拿出来，我说可以当在冰柜里面当冰，可以化可以冰东西，又可以化冰了以后啊可以当凉水喝这样子。那个罐子到了旅馆以后，旅馆不是有冰块吗？我就可以去装了罐，装满那个冰块，就很好用。好，等到谁要去旅行，我就说我这些罐子借给你。那个罐子洗干净很好用啊，但是他的罐子怎么装尿呢？那我的罐子是装好东西啊。那 那我就觉得我们神拣选我们，就好像神说他拣选我们呢、啊。那我们就好像我们去拣选这些罐子，我们要用，要里面要被神来充满。我常说我们的里面不要成为垃圾桶，要成为主的王宫，不要成为那个地下室，要成为主的阳台，让神的话来充满。毛泽东那个书啊，会洗脑啊，我们圣经也会天天读，会洗我们的脑，思想我们都会更新在神面前。我们靠让主的话天天来充满我们，不要让里面成为垃圾桶，成为主的王宫，成为主的阳台，不要成为地下室，让神的话来充满你，天天领受神的话，满满的填满。那个打扫干净了、啊，里面没有，就我们被主的宝血一洗净了、啊，打扫干净了、啊，里面空闲最糟糕，因为他会带七个更恶的鬼来，他就好像那个装尿就丢掉，比先前更糟糕。所以我啊，也不要当，也不要装一装装不满，不满神说那个不冷不热的就给你吐出去，那个也是丢掉，不要。当他没有器皿用的时候，那个不满的也是来装尿，也是丢掉。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被神圣灵充满，要神的话来填满我们，让神自己来填满我们，常常装满我们，这样我们得到神的能力，我们去传福音也有力量，做见证也有力量，我们带领人也有力量，侍奉也有能力，让我们才会爱主的心越来越单纯，我们的侍奉会越来越老练，就是靠主。那所以我又讲到马太福音24章那边说，人子进了就在门口了，他那日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但是下面我有一天读了，我说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他说唯独父知道。下面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哎，我读到那个圣经，我就去看那个挪亚，创世纪6章说挪亚与神同行，挪亚与神同行。8章1节说耶和华纪念挪亚，9章1节说耶和华赐福给挪亚，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挪亚就照着去行。我觉得我们如果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你想我在想象看，对啊，如果什么人什么有一件事情大家都不知道，只有这个许牧师知道，我就跟他好一点，或者只有这个弟兄知道，我就跟他多亲近一点，天天跟他亲，蘑菇在一起，亲在一起，他就会告诉我，到了必要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他说什么人都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挪亚与神同行。那我看我们弟兄姊妹，我很喜欢，我常常说啊，弟兄姊妹啊，你们要去好好读生命记，每个月也好好把他生命记读一遍，特别28、29、30章。好，今天呼天唤地在神面前向你们做见证，说那边说把祸福陈明在你们的面前，你那个生命记6章24节说耶和华吩咐说你们要谨要你们要遵守，要耶和华吩咐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常得好处，保守你们的生命如同今日一样。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常得好处，保守你们的生命如同今日一样。那神迹奇事就是神的同在，我们如果天天与神同行，神会在我们身上做很多事情的。我神迹奇事就是我常说神迹奇事就是神的同在，神同在的记号。神迹奇事没有什么特别，我常常跟我的女儿说啊，我说 Esther， 我说孩子、啊、你不要以为你今天你的衣服啊，今天去把它丢在洗衣桶，明天就莫名其妙抽屉开出来怎么折好放在那里啊，不是莫名其妙，那是定规定然有一双手为你做，你要知道，你要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你要知道是你的母亲为你做，你有一双手定规在为你做这件事情。你不要以为你下课回来就有一桌饭可以吃，你的父亲为你赚的钱，你的母亲为你做的，你要存感恩的心领受，你要知道。我说我们做神的儿女，他做我们的父，我们做他的儿女，他定然他定规要为我们做事，不是他今天叫我们去中奖啦，或是去啊买了个房子啊，才叫做神为我们做事。他天天，我们做父母亲的天天给孩子倒一杯水，一杯牛奶，做一点点小事都是在为他做事，哪一双鞋也是为他做事。神天天在我们身上他做很多事情。我常常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在一起交通的，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去从你身上，你会发现他们回来做很多见证给我听，感谢主，实在是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就开眼睛就看见神在他身上天天做了好多奇妙的事，没有一天。那我人家说你的见证怎么这么多，我说收拾零碎还有12来，你要天天数算神的恩典，叫你欢喜快乐到永远。那我实在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多多从日常生活用敏锐去观察神在你身上有很多的作为，你会很喜乐，你越数算神就越做事。我越懂得感恩哦，你看做父母亲的你们都知道，孩子越懂得那个，你就越爱他，你就越巴不得给他更大的福气，更多的事。神就是这样爱我们，他没有偏待人。哎，有时候我去做见证啊，弟兄姊妹会考我，他说圣经说神不偏待人，那你怎么解释？我说神不偏待人没有错， 神不偏待人，是神不偏待两个同样爱他的人。神没有说一个爱主的，一个不爱主的，对主这样也不理，不爱主的，骂咒主神的。神说不偏待人 ，no。神不偏待人，是偏待两个同样爱他的人。你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这一句话。两个人都爱主，神说我不偏待人。你向神认真，神定规向你认真；你向神认真，神定规向你守约施慈爱，直到永远认真。如果你向神不认真，神也不必向你认真。神一定是这样的。我有时候人做什么事，他说：“哎呀，万事互相效力。”我说：“下面一句读好，圣经不要少读一句。万事互相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是叫随便的人得益处。”诗篇103篇那边说：“天离地有多高，耶和华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不是给随便的人，是给敬畏他的人。耶和华的慈爱是归给敬畏他的人。我们好好读圣经，就说神不偏待人，是这样的一个原则下不偏待人。所以我们真是好好天天去经历神，你会很喜乐的，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会感到很高兴很喜乐，你天天就经历到神。哎呀，我跟你讲，我这个见证，你叫我在那边讲10天10夜，讲一个月我讲不完的，我天天都还有新的，每天都是有新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当你这样活在与神，在神的恩典里面，你能不喜乐吗？我每次做见证，我都要向他宣布我今年45岁。哎呀，真是，因为我每次做见证，他们就说：“哎呀，我以为今天做见证是一个老姊妹，他想老姊妹的灵命比较丰富一点。”啊，他讲的我以为今天是一个老姊妹啊。我每次再讲，我的孩子读高中、初中，他们都吓一大跳：“你几岁？你几岁结婚了？”我说：“我30岁还称为老大。那我去那个机场买东西嘛。我写支票的时候，他看我的 license。”他说：“那这个是你啊？”我说：“对啊。”他说：“这怎么不一样？”我说：“7年前造的啊，7年前造的怎么比较老？”我说：“对啊，啊，现在有主有喜乐，当然比较年轻啊。”是真的，喜乐的心是良药，而且主就是我们的喜乐，他愿意。我不赞成说做侍奉神的就要穿得破破烂烂的，神的仆人就要臭得破破烂烂的，穷得无比啊，不是这样。神他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要让人家看见神从我们身上有更丰盛的生命，就是神的祝福，神的一切都在我们身上，可以叫人看见羡慕。不然我们基督徒常常，我常常觉得，我说哎呀，基督徒很糟糕，神这么好，又真又活的神不会去讲，什么饭店好吃很会宣传。哎，人家那个拜的那庙啊，庙烧香的很旺，因为他们会告诉人家这个庙的天很灵，都去。我们基督徒神好都不敢，难怪圣殿都冷冷清清的。我再把最后一句话送给你们，诗篇95篇第5节，耶和华说：“这心里迷糊的百姓，40年之久，我厌烦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我的作为。”我们不晓得神的作为，神说是心里迷糊。